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哎，子宁啊，今儿我们聊一个难点单词。这个单词呢，英文的发音是 philosophy。
啊，哲学。
哎，翻译成中文呢是哲学。那么今天我就剖析一下这个 philosophy 这个词呢，它究竟如何理解。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首先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哈 ,philosophy。再说一遍 ,philosophy, 它的发音大家注意了是 philosophy, 重音在第二音节上 philosophy。这单词啊怎么去记，很多同学会觉得哎这单词不好记很长。但是呢我们给它分成两部分 ,philo, 拉丁语里面表示追求的意思。pursue, 追某个东西。这个 Sophia, 这是拉丁语，但是英文是 Sophy, 它呢表示的是智慧。追求智慧的这个过程呢就是说 philosophy, 就哲学。
哎，听 Peter 老师这么一剖析，我觉得好像有点明白了。
哎，那么首先看看这个 philosophy, 它最常用的也是大家一看就知道的一个意思呢是哲学哈，它同时呢是一个名词，大家注意了，它是了解一个事情 something very basic, 非常本质的一个东西。比如说看下面的例句 ,He studied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at Yale.
他在耶鲁大学学习哲学和心理学。
那么这里面那个 philosophy, 它是指的一个学科叫 philosophy。那么接下来看看 philosophy, 另外一个意思呢它表示一个哲学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呀，像苏格拉底这些人，他们会有他们一套完整的叫做 philosophies。这都是呢古代特别有名的这些 philosopher 哈，这些哲学家们哈。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对于专业或者说一个哲学思想对大家可能说太远的话，接下来这个 philosophy 的意思呢，希望大家就记住了，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密切相关。它是指一个人的人生的哲学，一个人的处事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很多人哈，会有很多的做事情的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philosophy 来替换，那么让你的英文得到了一个大大的提升。比如说看下面的例句 The best philosophy is to change your food habits to low sugar diet.
最好的生活方式是将你的饮食习惯改成使用低糖食品。
那么看这个句子呢，大家看看，哎呦，这么简单，能用到这么难的一个单词。答案是的啊，如果大家想学这个 philosophy 的话呢，它可以用在生活当中很多我们说没有想到的那些 situation, 那些场景。那么这里面的 best philosophy, 那么表示说一个最好的生活的一个方式。
对，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用 philosophy 去替换，比如说 the best way。
哎， best way, 一个做事情的方式方法，可以替换的词呢像 way, 或者像我们说另外一个是多少有点难，比如说 principle, 原则，还有一个 a method,
方法、
方式方法。另外这个 philosophy 还有一些用法，比如说今天我呢可能会觉得不舒服，然后呢按照我的计划我的一个 routine 呢应该出去跑步了，但是呢朋友看到哎呦你这么累啊，或今天工作了一天了，你应该 relax and take a rest, 但是我说 I must run because if I be lazy it's not my philosophy,那么不是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原则。
对，就不是我的处事原则，病了也要坚持跑步。
哎，是的。那么接下来看看这个词 philosophy, 它的形容词的一个发音哈，这个发音呢跟的名词呢还不一样。名词呢我们说叫 philosophy, 它的形容词大家注意了叫 philosophical。
哎，就是它的重音往后移了一个音节。
哎，一个它往后挪了一下，所以它这个发音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philosophical, 它的意思呢是有什么呢，哲学的啊，那么它的常用的意思，比如说看下面的例句 He was more accustomed to cocktail party chatter than to political or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比起政治或者哲学的讨论，他更习惯于鸡尾酒会上的闲谈。
另外呢，我们说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能够哲学的去看某些问题， We have to view things philosophically.
哎，这个就变成了它的一个 adverb， 就是副词。
哎，副词的形式。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谚语 disguised blessing， 塞翁失马焉知祸。所以说，我们要面对的失败，面对的一定的困难呢，一定要什么呢 ？You look at your setback or failure philosophically， 哲学的去看待某个事情。这个坏的事情有可能是一个好的事情。
嗯，我觉得如果我们说啊，我们是去非常正面的，或者去非常聪明的去看这件事情，哎，这个句子就还挺不错的。但如果把它变成了一个 philosophically， 然后就显得哇，这个整个人又升华了一个档次。
哎，是的，所以呢，大家在写作文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单词 philosophically 来进行一个话题的导出。所以大家呢，通过我们今天讲这个单词，对这个 philosophy 和 philosophical 有一个更深的或更加实用的角度，或者说呢一个能力的提升吧。好，这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单词 philosophy。接下来就到今天的我们第二个环节，是暑期档的口语训练营
Summer Edition of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今天的口语训练营呢，我们聊的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我们在电视里面会经常看到的一个赛事，叫做赛龙舟。
具体这个赛龙舟我们又展开了什么样的对话呢？
好，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听一下啊，具体有关赛龙舟有哪些常用的一些词组啊，同时这些词组对大家以后的口语的提升会有所帮助。
What a coincidence, the boat race is going to be held at the Kunming Lake later. Let's go and watch.
It's crowded across the lake.It's so noisy. Are these boats over there called the dragon boats?
我说哎呀 what a coincidence, 也就是哎，今天来的太巧了。
哎，太巧了。
The boat race is going to be held, 也就是待会儿呢要举行一个划船的比赛。At the Kunming Lake,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哎，昆明湖。哎，
对 ,let's go and watch, 说我们去好好看看吧。
嗯，去看一看，然后呢去凑凑热闹。
嗯，
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词叫 what a coincidence。这个词啊，我觉得跟外国人聊天的时候呢是很好的一个进入话题的一个词。比如说你们俩去过某一个地方，姓名上啊，在这个生日上啊，或者说在这个喜好上啊，有共同的 something in common, 有共同的地方的话呢，你可以用 what a coincidence 啊。那么看看我的回答是 it's crowded across the lake, 就是说河对岸呢太挤了，这个 crowded 人太多了。大家想一想，表示拥挤还有哪个词来表示啊？ a crowded, 我们学过一个词 P 开头的哈， P-A-C-K,
我们之前学过这个 packed,
哎 packed, 我们用这个单词 it's packed over there, 但是呢我们注意啊，这个 packed 这个词呢它往往会有一个空间的概念，比如说一个秘密的地方，比如说在一个体育馆里面，一个酒吧里面人特别的多， it'spacked over there, 但是呢如果说对岸挤满了人，那么如果对岸周边有一个围栏的话呢，用这个 pack 还可以，但如果是一个很空旷的话呢，还是用这个 crowded 更加合适一些哈。除了拥挤之外呢，还是 noisy, 人还特别的多哈，特别的闹。我既然问一个问题， are these boats over there called dragon boats? 那么这里面提到了今天的关键词叫做Dragon boat, 叫做龙舟，前面这个 dragon 是龙， boat 是船，合到一起叫龙的船，龙舟。
Yeah, the boat races are held annually all over China and are a celebrated tradition.
The dragon boat looks very interesting. What's the boat race for?
然后我说 the boat races are held annually, 也就是它每年都举行，all over China, 也就是中国所有的地方啊and are a celebrated tradition, 也就是这个庆祝的活动已经延续了很多年了，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讲到这个比赛呢，我们大家想到的一些词呢，比如说像 competition, 那种比赛，还有呢像 match, contest 也是比赛，而这个 race 呢也是比赛，但这个 race 我们感觉呢往往是那种啊，跑啊，跳啊，比速的这种比赛呢，用这个 race。但是像有些像这个 contest, 比如说口语比赛，什么作文比赛，
那就不能叫 race 了。
哎，不能用那个 race, 用那个比如说 competition 啊，或者是像刚才子宁老师提到这个 contest 这个词。但是呢，像一些体育比赛呢，大家用这个词 race。那么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开玩笑，比如大家在上楼梯的时候说，哎，我们俩看谁跑得快。 Let's have a race. 哎，非常口语化，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 race 一个词。另外一个词，刚才子宁老师讲到了是这个 annually，
嗯，
表示说每年的。这个 annual 是年，我们想到的年会更多的是 year 这个词。
对，那么如果是什么 every year，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口语的表达。
嗯，是的。哎，
但大家会发现在有一些稍微更书面一点更正式一点的表达当中，都是会用这个 annual 或者 annually 去表示每年的。
哎，是的，比如说呢，用它的形容词的用法呢，像 annual event， 那么比如说什么什么活动是每年都举行的一项什么什么活动呢，用它的 annual event 啊，是非常正式的一个词。另外这个活动呢是一个 a celebrated tradition， 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啊， celebrated tradition。 好，那我提到了说这个龙舟看起来非常的 interesting 啊，非常的好玩，因为我看到它整个龙舟的它的 color， 它的颜色，包括它的这个 shape，它整个这个形状啊都非常的好玩，跟我们传统的这个船啊不太一样啊。另外呢，划船的整个的过程啊，包括这个 teamwork， 感觉特别的震撼，一起喊这个号子哈，觉得特别感觉到振奋哈。同时我问一个问题 ，What's the boat race for？ 这个比赛是怎么一回事？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不是光有龙舟比赛就完了哈，它的意义是在哪里呢？我的回答。To memorize the ancient patriotic poet 屈原, when he jumped in the river, people tried to rescue him, rowing their boats out into the water.
Chinese people who live abroad organize their boat races every year.
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哎，屈原，这里面纪念用一个词叫 memorize。用一个更好的词呢，就是 commemorate， 更好一个词，我觉得 honor。但是 memorize 呢，它是记下来，它感觉没有太多的情感在里面。因为我们刚才做呢是一个口语的对话，所以呢它的用词呢不是特别特别的正式。但如果说大家写作文的话，或者说非常正式的文体的话呢，不要用刚才这个 memorize， 它表示记下来的意思，而用我们更好的 honor 这个词 honor， 表示能够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去做某件事 ，honor somebody 啊。
嗯，对。然后后面我的解释是，他跳进这个他投江的时候，
哎，投江的时候，哎，
对，人们呢其实是划着船是为了想去救他。People tried to rescue him, rowing their boats out into the water。
讲完了这个 memorize 这个词呢，其实这个词啊，还有我们说生活当中常用的一些用法 ，memorize some words， 记住。一个东西，比如一个单词，一个人名字，用 memorize 更多一些。另外一个词哈，我们应该大家一定要做到是 patriotic， 爱国的啊，叫 patriotic，P-A-T-R-I-O-T-I-C， patriotic 表示爱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说一下，我意识到呢，很多旅居海外的华侨啊，每年在国外也要举行这个龙舟的比赛。他们一个 organize their own boat race every year。 好，这是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话题，那么接下来把这个对话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What a coincidence. The boat race is going to be held at the Kunming Lake later. Let's go and watch.
It's crowded across the lake. It's so noisy. Are these boats over there called the dragon boats?
Yeah, the boat races are held annually all over China and are a celebrated tradition.
The dragon boats look very interesting. What's the boat race for?
To memorize the ancient patriotic poet 屈原. When he jumped in the river, people tried to rescue him, rowing their boats out into the river.
Chinese people who live abroad organize their own boat race every year.
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今天的语法天地呢，我们接着昨天聊到的这个冠词和不定冠词的 一个话题。那么今天我们会聊它的一个叫限定和非限定这么一个概念。
嗯，对，昨天我们已经给大家提了一下这个概念啊，那么今天我们就仔细的去研究一下。当然了，从它的这个名字我们就不难理解，就是限制性的定语，用于说明一个或一组事物和这个其他所有事物明显不同的品质或者特征，所以它是有这样一个很限制的一个特征的。比如说 This is the biggest new project in the province.
它是呢该省最大的一个新建工程。
对，我们在这个里面形容词的最高级是用作限制性的定语的，不难理解，就是它都是最怎么怎么样的了，对吧？
可能是感觉一种是唯一的，只有怎么怎么的，那么它是不是说泛指的一个概念在？
对，所以最高级我们通常是可以这么来使用的。那还有另一种呢，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句。She sat listening, but the sound of her pounding heart covered any other sound.
她坐着仔细地听，但她砰砰的心跳声淹没了任何其他的声音。
嗯，所以这个介词短语呢是用作限制性的这个定语的，在这个里面哈。
The sound 这里面 of her pounding heart,
所以这个会长一些了啊。大家要特别的记住，也就是它其实有限制有限定，就证明它的这个范围其实就越来越窄，或者是表示它有一定的特征。
它不是指呢任何的声音，是指特定的那个声音。
我昨天我们讲的是在名词前面加一些什么and, the, 或者是连贯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上升到从这个名词前面加一些定语去解释一下。我们平时这个名词很多时候是不单独使用的，前面要加东西才行的啊。所以除了限制性的，那肯定还有非限制性的。所以非限制性的定语呢，是对这种一个或者一组事物进行描述，或者呢我们去给它一个补充的说明。但和刚才我们所说的限制性呢有一个不同，也就是说这种定语并不能使一个或者一组事物它有一种突出的特点，它只能是使所这个事物所属的范围会更小一些。它并不是说一个最高级，或者说是特指的是他砰砰的心跳怎么样的。我们举一组例子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三句话啊，每一句和每一句都加了一些东西，我们一起听一下。He wrote a novel.
好，第一句呢，他写了一本小说。
这个像我们昨天讲的，就是没有特别特指哪一本儿，对吧？他写了本小说。后面 ，He wrote a good novel.
他写了一本优秀的小说。
第三句 ，He wrote a good historical novel.
他写了一本优秀的历史小说。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就是对这个 novel， 这个小说这个事物进行了描述，以及一些补充的说明，比如说 good， 还有 good and historical， 对吧？它并不是说一个它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但我们会把它一个范围说，它是一个good 范围里面的，它是一个 historical 这个范畴当中的，所以它和我们的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最高级以及介词短语做这个限制定语还是有些区别的。
是的，通过呢不停的加形容词呢，让这个小说它的范围越来越窄，越来越小了，等于说呢它的内涵不停的在增加，那么它的用一个逻辑学啊，它的外延越来越小。
没错。那么这种定语其实除了用形容词以外，也是可以用介词短语的。比如说下面句子有些长，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He smiled at the girl as she came down the stairs wearing a red raincoat with a hood.
当这个穿着戴雨帽红雨衣的姑娘下楼时呢，他对着她笑了笑。
所以在这个里面 wearing a red raincoat with a hood。那么这个我们实际上就是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名词用介词短语，但是也是加了一个非限制性的这样的一个定语的。再来一句我们一起听一下啊。To the left, there was a long room with a narrow table strewn with periodicals.
左边有一个长房间，里面有一张狭窄的桌子，上面摆满了期刊。
大家发现了吗？这个里面是有两个 with 的。我们先看后面的吧，就是 a table， 对吧？Strewn with periodicals。什么样的桌子呢？摆满了期刊的桌子。
那么前面用的是不定冠词 a narrow table。
嗯，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就会发现，诶，其实它什么时候用的，什么时候用除了我们昨天讲过的根据上下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意到底是想特指还是不特指，到底是想限制还是不限制。那么由限制性定语修饰的可数名词呢是可以用定冠词的，但是由非限制性定语修饰的可数名词呢既可以用不定冠词也可以用定冠词，因为这种定语呢其实是不影响冠词的使用的，因为它是这个非限制嘛，对吧，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例句。 He was going to build a new house.
他准备呢盖一个新房子。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 a new house. 这个是用的不定冠词。我们再看下面， We shall take the road going through the forest as it is a shortcut.
我们将走这条穿过树林的路，因为它是一条捷径。
那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用的就是 the road， 用的是定冠词，但后面就是 going through the forest。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呢其实是比昨天的还要更晕一些。因为区分限制性和非限制性的定语挺不容易的。
哎，是的。哎，
对，然后刚才我们给大家举完了例句，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听是听懂了，但是自己用还是不会用。所以呢我们在下面呢讨论一下各种定语的形式和性质。一般说来其实有一个规律吧，就是定语越长越多那限制性就越强。
啊，那是肯定的，因为它修饰它的目的让它的这个内容越来越小越来越窄。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学习语法如果只是一个大类的话是非常不容易把它进行应用的。那么但是我们需要给大家讲一下，因为也是需要把你零碎的一些知识和概念给它整合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从整合到零散，那再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让大家知道，诶，这些东西是怎么使用的。大家平时呢活学活用也呢应该多记一些这些具体的例子，这样才能出口成章，对吧？
好的，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吧。
好，下面可数名词有形容词修饰的时候呢其实是通常被认为是非限制性定语的，就不用定冠词了。比如 I found an old pot buried in the sand.
我发现一只埋在沙子里面的旧坛子。
An old pot， 对吧，我们这个里面就用 old 作为形容词去修饰它，我们就不用定冠词，用不用 the 哈。下面 A new car factory will be built in our city.
一座新的汽车工厂将在我市兴建起来。
同理可证，是一样的啊。
是的，
那么如果根据情景或上下文呢，我们是用定冠词的，和昨天说的比较像啊。今天只是换了一个角度。He turned to the young lady.
他转向这个年轻的女士。
The young lady， 但是我们今天往里面加形容词了，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分辨啊。再来一句。We had to use a lot of force to break down the heavy door.
我们得费很大劲儿才能摧毁这沉重的门。
在这个里面 to break down the door， 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门给摧毁弄坏。但是我们又加了形容词 break down the heavy door。
好，那么今天我们进一步的讲解了可数名词的这个冠词的用法，特别呢讲到了说限定和非限定哈两个语法现象当中哈，如何正确的恰当的使用定冠词和不定冠词。那么希望我们今天的讲解呢能够帮大家理清哈一些语法当中的一些误解。那么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明天见。